中共二十大日期有新消息，政评人盘点总理人选，楼市难救活，环境地产行业又入冬。华为任正非指未来三年只求存活。汽油价格下降，美政府能松一口气吗？行业称高度依赖中俄，可能使欧洲最大经济体衰退。学者称中共试图控制世界互联网，咁可能吗？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张欣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4号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中共二十大会议的日期临近，香港媒体明报发布消息指出，按照以往惯例，二十大会在10月份开始，这样最迟在下周的政治局会议后，北京政府将公布二十大召开的具体日期。明报8月23号的报道指出，中共当局一般会提前一个月公布二十大的开会时间，如果在10月份开幕，北京在9月份会发布日期。在过去，北京没有在10月初假期期间开会的记录，因此会议的时间点可能会在10月7号以后的某个时间段。中共二十大党代会临近，高层的人事布局备受关注，而中共亦正在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。清零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失速，年轻人失业率高达20%，南美流引发各地购房者断供，银行欺诈案引起的民怨和抗议加剧，国内社会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。近日，政评人盘点了二十大中共总理的可能人选。美国之音报道指出，如果按照所谓7上8下的年龄规则，栗战书和韩正可能会出局，而填补这两个空缺的人选，较多猜测集中在现任政治局委员的副总理胡春华、中办主任丁薛祥、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和上海市委书记李强。其中胡春华被认为入常机会最大，并成为下届中国总理的有力竞争者。时评人士特云文分析，栗战书就是从中办主任这个位置入位的，因此将丁薛祥提拔到常委、中纪委主任的可能性较大。邓云文不看好李强入常，而前中央情报局中国政治分析师张克思认为，陈敏尔虽然有潜力上位，但如果只有两个空缺，入常机会亦不大。前澳大利亚总理、主持揭秘中共二十大的陆克文认为，胡春华可能比汪洋更强，他的更强条件包括他有副总理、省委书记的经历，59岁的年龄优势显著，还有接班人备胎的地位，加上最近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大篇幅赞扬习近平三农政策的文章，被认为已经成为习近平的准亲信。邓云文就认为，胡春华年纪较轻的优点可能成为弱点，大家认为他年轻进政治局常委的机会有的是。对于胡春华那篇文章，邓云文表示，这样完全不讲明什么问题。作为主管三农工作的副总理，写一篇赞扬习近平三农工作的文章，完全符合中共内部作业的标准程序。为了提振危机不断升级的房地产，稳定经济，中共央行再度降息，被视为明显的稳定地产政策信号。但是地产行业的危机仲在加剧。大陆媒体报道指出，作为房价连续19个月下跌，环境地区业主信心全无，好多人等待时机抛售手中的物业。由于临近北京，并房价低廉，河北廊坊的燕郊等地曾经是炒房客的热门选择，但是现在当地房价急转直下，廊坊乃至整个环境地区楼市都经历了一轮大幅调整。中国新闻周刊8月22号报道，由于中国楼市大幅下滑，多个城市相继松绑楼市调控政策。2022年6月17号，廊坊市发布支持房地产业六条政策措施。联众二手房一家门店的中介萧明说，政策发布后，7月份睇房的人突然增多，市场热度飙升。但是进入8月份，房客好像一下子消失了， 突然冇乜嘢人嚟睇房啦。八月至今成交个房屋只有个位数，市场又有入冬嘅感觉。中国人民大学国法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方伟大表示，当前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，市场陷入深度博弈中，行业仍然认为短期内浪方楼市大涨并唔现实。中指研究院监测显示，2022年7月浪方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1215套，环比下降 50.9%， 同比下降 16.9%， 连续19个月下跌。固安金融佳融府置业顾问表示，他们项目是在2021年6月拿地，楼面地价近6000元一平方，现在项目卖12000元一平方左右，计上建安成本以及资金成本、人力成本、税费成本等，成了亏本卖房。8月23号，大陆媒体第一财经报道指出，华为近日再度发布个紧日子的内部通知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发布文章指出，目前的大环境需要华为改变经营思路，在未来3年，华为需要收缩关闭所有边缘的业务，只求生存。华为任正非说，在未来不能够再有太过乐观的预期，明年到2025年一定需要将活下去作为最主要的纲领，为了提升盈利和现金流，需要收缩一切其他的业务。他说，华为明后2年到底能不能够突围，现在还不敢确定，因此要求员工不要有幻想。华为公司在近年以来遭到美英等国政府的连环制裁打击，导致海外业务明显收窄。目前企业的市场被局限在中国境内，海外的智能手机市场全面消失，这样导致华为正在采取一切途径求生。自去年以来，华为被指挤入智能造车、养猪、挖矿等多种行业，试图谋求生存。近期油价的确出现下滑趋势，但白宫无法掉以轻心，行业一直在担心汽油价格会继续上涨。有分析指，目前美国政府对于控制油价并没有什么好的对策。根据财政部的一项分析，白宫此前决定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 1.8 亿桶原油进入市场，带来了13至31美分的降价。其他国家释放战略储备原油的做法带来了11美分的降价。CNBC 等媒体指出，有石油交易商、行业高管和前政府官员警告说，若果原油产能与东欧战争问题无法解决，汽油价格很容易再次上涨。亦有美国官员表示，原油价格可能会再次上涨，新的钻井平台可能需要数月或数年才能够启动和运行。到目前为止，白宫仍然在与炼油厂进行定期对话，试图保持生产并让关闭的炼油厂恢复。最近 BPF 能源公司在新泽西州的一家炼油厂重新生产，这样将增加每日50,000桶的产能。能源价格高企，中国需求放缓，供应链中断，都导致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受到影响。德国联邦银行8月22号发布警告称，德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增加，通货膨胀率恐在今年秋天超过 10% 的峰值。有智库认为，德国削弱对中俄经济依赖的做法已经迫在眉睫。华尔街日报分析称，德国制造业近年有四大引擎：开放全球贸易、中国需求激增、高效国内劳动力以及廉价的俄罗斯能源。但是现在这四个领域都出现了问题，贸易瓶颈、疫情和俄乌战争破坏了供应链，导致能源价格飙升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，劳动力步入老年化并开始萎缩，这样导致德国外资企业亦受到打击。同时，德国本国的劳动力亦因为人口老龄化，可能在未来10年减少500万左右。德国经济研究所认为， 在近年德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现象正不断加剧，因此要求实现政策转向，减少对扩大在华业务的刺激与鼓励。该研究所建议，德国需要与其他新兴经济体，特别是亚洲的其他经济体发展贸易和投资关系。美国社会学者麦克格里昂·康文说，中共试图控制世界互联网，但是从技术上讲，这个是不可能的。不过如果其他国家和科技大公司认同中共的做法，这样世界的互联网就会更似中共的互联网了。格里昂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表示，每年中共网信办都会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，用虽然这个会议看似没什么影响，但是在以往英特尔总裁帕特·盖尔辛格、特斯拉总裁埃隆·马斯克等知名人士都曾到访。格里昂说，他在中国生活过，经历过北京的统治，在中国公民受到非常严密的监控，网络活动被彻底审查，现在北京企图创造一个世界，每个政府都以类似的方式审查其公民，因此才有世界互联网大会。大西洋理事会网络治国倡议的研究员谢尔曼认为，中共希望完全取消多头治理互联网的方式，还想创建一个允许政府完全控制互联网的系统。尽管从技术上讲，中共无法控制互联网，但是它可以通过胁迫和造谣来传播其思想。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有影响力的科技大亨认同中共的模式，这样互联网就会开始更似中共的互联网。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，多谢收听。